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5月14号，哎，突然之间哑火了。
5月14号星期四的早晨，欢迎大家来到线上今天的时间。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有文慧老师和刘芳在这儿。早上好。
是的，早上好。
对，
我的声音还是不行啊。
对，让文慧老师恢复一下哈。那今天早上，其实我觉得早上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点哈，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变化哈。那基本上呢，早上的时间我们会，起床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嗓子里面有点痰啊，或者说是不知道是湿的还是干的。对，然后就处于这种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哈。那当然我们今天呢也是没关系哈，我们有这个节奏可以慢慢调整的。
是的是的，我刚才听着刘芳老师呢说话，就觉得他的声音如同天籁之音。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吗？
对呀、对比文慧这个沙哑的声音啊，真的这个开播之前呢嗓子还好好的啊，还跟刘芳老师在
谈，还讲着话呢。
对对对啊，我们再交流一下这个大家现在忙碌的状况。没想到呢一开播呢，我一开嗓这个痰就突然涌上来了。
是，
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这个季节转换之际啊，虽然说立夏，但是呢昨儿呢我们这边呢香港这边呢傍晚的时候突然呢开始又起了凉风。哇，好像圣经描写了起了凉风，然后
有点慌啊。
对，今天早上呢也是如此啊，凉飕飕的，但是我相信到中午又热了，所以就是这样三温暖似的，那人呢就很容易呢感冒，喉咙发炎的状况呢也一直持续着。
是的是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有新的一个环节哈，要跟大家见面了。
不是
两个，
对，而且是昨天已经开始了。
对对对，对，因为昨天是吧，缺席了，缺课了，缺了第一节课啊。
是，所以呢，对刘芳老师来讲呢，今天是第一次听到，但是大家呢，如果昨天有听的话呢，今天应该要上第二课了。同学们，我们会一起来上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大家都知道，这个新人指的就是教会。那我们之前已经追剧完成，就是呢，透过广播剧了解呢早期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它的起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圣经当中呢，去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
是的是的，哇，其实呢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哈。就发现有时候呢在读啊，或者说在听学习的时候，就觉得好急啊，就觉得为什么就是自己还别说别人了，自己就觉得怎么学的这么慢，然后就特别想要就是快速一点哈，去吸纳什么的。
是，
但是后来就发现啊，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是急不来的哈，不管是你自己的生命状态是否准备好吸收那么多，或者说是你自己的本身啊，可能环境啊等等各种的限制啊。
是是，那要给神的空间跟时间，就像呢要给我们自己空间跟时间。那这当中呢就是要保持渴慕的心，
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要学习忍耐。所以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40天学读经，这是韩冰牧师撰稿，那么林可辉老师播音的。韩冰牧师呢大家还记得吗？去年一整年他跟我们一起灵修诗篇，是一位呢相当有经验的牧者，所以我们请他呢特别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在40天当中啊掌握最基本的读经方法，查经方法。
是，
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听，那么也可以呢将整个节目呢下载转发给别人，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别人的 途径或者是方法。
哎，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看到在第五空间的有一个留言哈，就特别的好，就是盟约呢就说急功近利不行，要循序渐进。
对的，就像我们的40天学读经，你不能听了第一天之后就想跳到第40天嘛，对不对？中间的过程呢是不能省的，虽然这个过程呢有一点熬人心啊，就是熬炼人心，但是熬着熬着呢，我们都知道呢，好的粥啊，广东粥就是慢火出好粥，
哎，汤也是这样的，
对，汤也是煲汤。那我知道中药也是啊，火候很重要，所以呢，大家呢真的要好好的学习。那我们彼此加油打气吧。那刚才呢就提到了这个香港这边的昨儿那已经开始起了凉风，我看到大家就开始报告啊，哎，荣阿姨说我们这里17度，
哎，突然也是凉了哈，感觉。
对，那蒙约说我们这里阴天
、
然后呢邱国良就说知道文慧老师的声音变了，神赐好声音，其实我还没变呢，还是沙着的呢。
是是，所以呢就是或许我们在这个天气变化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的影响的哈。
对，
那比如说它这个一热呢本身就容易就是啊食欲不振啊，脾气暴躁啊，就是很容易就疲劳啊。
对，
那突然它又骤冷呢，哎，我们的身体状况可能就出现一些更多的警号了。
是，给大家一些的提示吧。那医生告诉我们，营养学家也告诉我们，这个高温天气呢该补4种营养。第一个是钙，因为钙缺乏呢会使人体感到疲乏无力，容易呢出现急躁的情绪，所以呢夏天要多吃像牛奶啦、酸奶啦、奶酪这些奶制品，
对，豆制品哈，也是
对的，豆腐、豆干，还有小白菜、油菜、芹菜、绿叶菜，这个好像一年四季都应该吃嘛。
是，
第二是锌，
哎，
就是这个金字旁的那个辛苦的
心，缺锌的话呢就容易食欲不振哈。那什么东西含有丰富的锌呢，就比如水产品哈，还有红肉类哈，甚至内脏、坚果、粗粮这些的哈。
对，还有贝类海鲜，
对，贝类海鲜，哎，虾也是特别好的补锌的这个途径。
是，好，第三蛋白质，要适当的吃一些鱼啦、瘦肉啦、豆腐啦、鸡蛋啦、奶制品，你发现有几样是重复的，对不对？所以都记住了，瘦肉、鱼、豆腐、鸡蛋、奶制品。
哎，是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维生素的 B 族哈B 群，就是说有多种维生素 B， 那比如说多吃红豆、绿豆啊、燕麦等等的这些粗粮啊，还有一些动物的肝脏都可以，肝脏、
内脏，譬如说鸡肝、猪肝这些，
对，可以适当吃哈，因为这些吃多了呢，也会有其他的问题啊。
对，红绿豆煮在一块儿。那或者是跟这个粗粮小米啊，
还挺消暑的，
对对的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好好的度过这个高温的夏天。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静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哈巴谷书3:17-18，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里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好像是不合理，神带我们丰富的时候，我们明白称谢他是什么意思，但是当人在上述情况下仍然欢欣喜乐，实在是可钦佩的。我们若是把这些名词改成今日的日常经验，更容易领会。虽然银行里没有一点存款和保险，厨房里没有一点余粮和煤炭，生意也不赚钱，虽然我一贫如洗，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你说这是不可能的事，自然了，若是没有神的帮助，这事必定不行。 先知哈巴谷学会了，他知道人生不是独唱，乃是二人合唱。如果人生是独唱，在最高音时必定要走音了，在最低音时也要唱不出来。二人合唱是和谐的意思，人的生活和神的计划连接起来。哈巴谷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没有失去神，你什么都没有失去。要仰望神，往前走，路是泥泞，旅途辽远。向上看，太阳从山上升起时，向上看，光明已经由黑夜里出来了。在晨星出现时，向上看，向上看，永远的城发出了光辉。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他避开的路。
我想到呢，有一句话说呢，路呢是人走出来的。
嗯
啊，这一件事情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可以验证的。特别是当我们到郊外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好多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
嗯，是的，
它本来不是路，但是呢，哎，人就将它走出了一条路。那么在基督徒的人生旅程上呢，路又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我觉得是双方面的。
嗯，
就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往前走。因为如果我们不往前走呢，这个无路可通。
嗯，
第二呢，就是神 一直在我们的身旁，在我们的前头引导我们，所以也不要怕，不要怕说诶无路可走，那我怎么踏下一步呢？你踏出去之前，约旦河的河水就为你分开了。
嗯，是的是的，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真的会有很多的害怕，或者说看不到的时候哈，就会觉得很担心啊。
是，
那甚至乎呢，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真的很多事情不知道。
嗯，
就比如说像我们看到在第五空间说，你看昨天穿半袖，今天穿棉衣，无法预期哈，天气各种东西。
对，那就如呢，刁老师分享的经文也是啊，古中清泉说到呢，这个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中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但是我们仍然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们的神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他从不撇下我们，他一直在我们的前头，在我们的身旁，一直陪伴我们走出一条路。
嗯，是的。那说起这个呢，我就想起哈，刘芳昨天晚上本来很疲惫哈，就是想要打开手机随机滑一下，哎，就看到一个消息哈，就是不是说谁一个公众号的消息呢，就很简单，就一个字，特别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神是向着你的。
嗯，是，
不要担心，神是向着你的啊，
不是背着你的啊，
对对，
也不是转身离开，是向着你的。这个让文慧想起诗篇好多的经文，特别是文慧很喜欢的，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的，就是神是用笑脸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早上再次的提醒，跟神说了早安没？跟神呢展露你的笑脸没？记住啊，神他以笑脸帮助你。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学习。我看到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哎，我们有一位是什么今天美食餐厅啊，
已经有好几个美食了。我看到什么冰溜山药哈，加点蓝莓哈，
是是是，
什么豆干儿。
对，他呢就问这个盟约说，你有没有跟你脚中的笔记本呢？因为盟约说呢，他刚听完课啊，写的听课心得很棒很棒的。
哇，
对，那我也希望大家现在准备好你的笔记本，学习的笔记本，因为我们要一起听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第二集。
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人，这些人是谁呢？
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
个人的道路藏在上帝永恒的旨意中。以弗所书一章3-10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哥林多前书9:23，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人生进入新的阶段，或者是发生重大事件，比方毕业生面对道路的问题，交友恋爱与择偶的问题，面对死亡或苦难的威胁时，常常会来问我这样的问题，说，请问我要如何知道上帝对我的旨意呢？
想一想，你是否也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或者做过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我想寻求你的心意，到底你在我身上的带领是什么呢？到底我要跟谁结婚？到底我的道路要怎么选择呢？这些问题很重要，也困扰着很多弟兄姐妹。明白上帝对全人类的旨意，是明白他对我们个人心意的基础。其实，如果要明白上帝对我们个人的心意，就一定要先明白上帝对全人类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需要先了解上帝对教会永恒的心意，才会明白上帝对我们个人的心意。我们要先能够看见整幅的蓝图，才会了解上帝把我们这个人放在蓝图中所要扮演的角色。我很喜欢用俄罗斯娃娃的比喻来说明上帝对教会永恒的旨意和我们个人呼召之间的关联。有看过这种玩具吗？就是一个大娃娃可以打开，里面呢还藏着一个中娃娃，打开中娃娃，里面又藏着一个小娃娃，再继续打开小娃娃呢，直到最后最小的那个娃娃是实心的，不能够再打开了。那个实心的小娃娃代表的就是你和我，也代表上帝在你我身上的旨意。我们若是要找到最小的那个实心娃娃，我们需要先把大娃娃打开，中娃娃打开，最后把小娃娃打开，然后最小的娃娃才会出现。同样的，要明白上帝对我们个人道路、婚姻家庭的带领，我们就需要先了解上帝对教会永恒的心意，再了解上帝对人类、对国家民族的旨意，然后再往下看到上帝对家庭的旨意，最后我们就能够了解上帝对我们个人一生的呼召和带领。有一个神学生问他神学院的老师说，老师啊，我到底是要跟 A 结婚还是和 B 结婚呢？老师回答他说，你的问题问错了，你应该先问上帝啊，你对婚姻家庭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祝福的婚姻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男人女人为什么要结婚呢？先把这些弄清楚，再问你要跟谁在一起。这位神学院老师的回答同样也在教导我们，要先了解大的方向意向，才能够正确的了解上帝对我们个人的心意。当我们更多明白上帝永恒的旨意、教会这个新人的奥秘，一定会更清楚的明白上帝对我们个人的带领是什么。因为上帝邀请我们进入到这个计划里面，难怪使徒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这里所讲的呢，就是福音的实践，把教会建造起来。不管上帝邀请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建造教会，为了要完成他永恒的计划。知道自己行在上帝旨意中，面对工作才会有力量。若是我们把自己的道路跟上帝永恒的计划、教会连结在一起，寻求任何事情都会容易些，做起来也会刚强壮胆有信心。因为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所做的都是上帝计划要做的，而且上帝也给我们挂保证，有圣灵做担保，让我们确定自己所做的是对的，深知上帝会祝福引导我们。这样呢，我们就不容易陷入沮丧，同时会有一个确信，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美国有一位牧师常常到美国各地布道，而且很会做校园的工作。有一次他要搭飞机到外地，在飞机门口看到一位空服小姐，他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位小姐不只是笑脸盈盈地欢迎乘客登机，她还抱着一大束红色的玫瑰花。她猜想，她或许是刚刚订婚了，或者是她先生送了她那束花。后来，她趁着空档去问那位空服小姐说：“你今天的心情看起来非常好。” 是不是你的男朋友或是先生送你这束花呢？你猜猜那位小姐怎么说呢？她说，不是的，没有人送给我，是我送给我自己的。这位牧师又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呢？她回答说，因为我喜欢我自己，我喜欢我的工作。这个答案给了她很大的震撼。布道家飞来飞去，有时候很辛苦，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很容易软弱，试探也会跟着来。但是这位牧师想到自己虽然辛苦，虽然有时候会感到孤单，但是自己的工作是在实行上帝的旨意，是非常荣耀，非常宝贵的。他面对工作应该也要有这样的热情啊。后来他每次感到沮丧自怜的时候，就去买一束玫瑰花送给自己，为的是提醒自己说，你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你所做的工作是在实行上帝的旨意，你很棒，因为上帝说你很棒。你喜欢你自己吗？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今天上帝告诉我们一个大好的消息，我们可以热爱自己，可以热爱自己的工作。我们若知道自己是上帝永恒计划的一部分，而且凡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建造教会，我们就会活得很雄壮。这也是以弗所书第一章3-14节要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宝贵信息，教会是上帝永恒的旨意，永恒的计划。我们是他的基业，是他得回来的，是他看为尊贵，看为宝贝的。而且他邀请我们一起参与在建造教会的伟大计划中。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向我启示天父永恒的教会建造计划，也让我知道要清楚自己在这永恒计划中的角色和位分。求圣灵天天帮助我，在我的家庭、职场、学校、堂会中活在你永恒的心意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困难算什么？痛苦算什么？在他们的背后是你祝福的手。孤单算什么？羞辱算什么？你的爱是那么深，你的恩典够我用。
今天为你呈上心灵飨宴，
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林晨牧师40天学读经，林可辉老师。
5月13号礼拜三起播，欢迎共度2020年丰盛一下。
5月14号星期四早上7:59，哎，快8点了啊！也就是说呢，这个直播节目线上今天呢，现在已经即将度过一半。
嗯，
那7:30到8点，好， 恭喜大家有灵修，而且呢还上完了一堂课了。
嗯，是的是的，我都看到在第五空间大家都分享啊，自己听到的内容就是比如说喜欢自己啊，把自己的人生融入到神的计划呀，是吧，就是我们其实随时都要来帮助自己来归正一下我们的脚步啊。
所以结论就是劝慰子说的，人生就错不到哪儿去了。
对，只要这个在神计划里这个大方向不错，
是这个路
错不到哪儿去，
对，路也大概不会呢差到哪儿。
就是只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突然一下就倒了
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呢绕远路啊。
对对，
是，那明天我们会继续的上课啊。那我不知道呢大家呢在听这些新课程的时候是以怎么样的心情来听啊。我们很希望呢就是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特别是呢在教会里头呢，现在我们没办法有实体教会，因为呢在香港这边呢我们基本上呢这个各教会还没有恢复聚会。为啥呢？因为人群太多了，所以呢有规定就是不能超过多少人聚集在一块。那从过年之后呢文会参与的都是网上教会，我们的小朋友因为我在教幼儿班嘛，这个妈妈们就代替他们的宝贝们发出呼声，老师啊能不能来个视像主日学呢，那我就在想，咦，我这个幼儿班呢只有2岁到3岁，顶多呢就4岁多，他们可以视像幼儿主学吗？
那当然肯定是家长在旁边了，但是也确实如果说这么小的孩子让他如果说对这个屏幕哈什么也挺难的，
是
可能就是方法难说，可以是放个歌大家欢乐的跳跳
大概差不多10分钟就行了
对对对
所以呢我也答应了妈妈们呢，就是说好，我也想念宝贝，宝贝想念我们，那行吧，等我呢去弄一弄捣鼓捣鼓啊，看看呢就哪一个星期天呢就开个呢视像幼儿班主日学10分钟。
是蛮好的哈。
是是。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啊，当我们没有办法呢参加实体教会的时候，诶，我们的心还是挂在教会，我们的心呢还是牵挂着弟兄姊妹。那这就是呢在教会里头其中一个奥秘。虽不是家人却比家人还亲。
是的是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是可能很多时候会觉得很孤独啊，或者说是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明白自己的群体啊什么的。那很多时候呢回到教会的时候，即使有时候可能大家也不是很明白到底你发生了什么，但是大家会比较真心的来关心你啊，或者说是为你祷告啊。
是，那最近呢一件事情呢让文慧呢是很感动的，也常常想起呢这位旧同工，就是呢曾经呢我们电台的一位旧同工，但是他是在其他部门，所以您是听不到他声音的啊，不认识他的，是我们的后援队伍其中一员。那么他是我们的旧同工，那之前呢就离职了啊，神带领他在其他的岗位服侍。那么他呢是在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呢他就归回天家，洗了地上的劳苦。那么在去年下半年一直到今年呢，我们香港这边的经济情况不是太好，那电台呢也就是为这方面祷告。我们是一个信心的机构，一个信心的电台，我们所有的经费都是呢弟兄姊妹的奉献，神的预备。
是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状况不好之下呢，诶，我们仍然凭着信心，神也真的是耶和华以乐，关关难过关关过，因为神替我们的大通关。没想到呢这个今年呢我们就收到了一笔很大的奉献，来自于这位旧同工的遗产。那我们心中真的很受感动，所以呢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呢来将呢他在这个神面前的领受呢继续的传递下去。虽然他回天家了，可是他的遗产呢帮助了电台的事工。那我就不知道呢，就是呢当我们没有办法聚在一块的时候，我们会牵挂对方，我们会用怎么样的方式跟对方联系呢？又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离开个地方的时候，当你没办法再见一个人的时候，你希望在他的生命当中，在那个地方留下什么印记呢？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说或许更难去切身的体会这种好像难以相见的这种 感受哈。
是
啊，因为就像我们现在即使说真的是相隔在不同的地方，甚至不能聚集哈，但是就比如视频啊等等，好像总觉得还是比较便捷的。
是，
但或许我自己猜想哈，当我们面临一个真正的一个分离的时候哈，就是这种很大的一个冲击的时候，或许会真的有点适应不来，我觉得啊，这是真的一个没有办法哈，暂时应该说暂时没有办法有一个直接的联系的时候。
是，我想刘芳老师跟文慧呢应该现在稍微体会，就是有家归不得的，就是你很想回家但是不能回家的情况。因为呢现在疫情的缘故呢，我们都不能回家探望。那基本上呢，以前我们呢就是想回家了，只要假期安排可以，我们就可以回家看看家人。但现在就算我们有假期，我们也买得起机票，但我们都不能回家。那我今天早上还在想，我稍微明白了，就是内地很多的同胞呢离家出外打工的那种心情。
嗯，是的是的。那所以其实有时候呢，我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这种建立一种连结感呢？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怎么说，如果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说，其实它是很治愈，有治愈的功效的。说我们怎么样去以一种方式，一种纪念或者小小的仪式感，让自己跟我们所挂念的一些人或者一些事情，一些回忆去建立一个连接呢？
是。那有一则新闻就提到呢，江苏泗洪的一位呢老先生许其亚老人家，他已经年过八旬。那么2009年呢，许老爷爷他的老伴儿呢就去世了。那之后的10多年间，许爷爷在河堤的荒地上种下了6000株牡丹花。
哇！
用这个来纪念生前爱花的妻子。许爷爷这样说：
每天看着这片牡丹花海，就像他还陪着我一样，我就不寂寞了。
哇！你想想看，2009年到现在啊，也11年了。6000株牡丹花，我很想去看看呢、你可以想象一片花，
应该是非常的美的。
对了，牡丹花啊，咱们中国的一个富贵花。那这位许爷爷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纪念，来想念他所爱的妻子。所以文慧在这里一方面就想到啊，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的方式来纪念，来想念。那这是一个感情上的连接，也像刘芳老师说的有一种治愈的效果。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在想到，就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走了，我们可以留下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留下的是负面的，让人想起我们呢就觉得好像这个曾经
很头疼啊。
对，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有我们给他的一些不好受的啊，或者是难堪的经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留下的是正面的啊，特别是让人想起来。所以我也想到希伯来书说的因信仍然说话，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的见证榜样仍然在说话，仍然在影响一些人。那我也看到另外一则新闻，就是18岁的一个陕西小伙子朱如圭。
是，哇，他这个名字就是如圭哈。
对，
那就已经是非常有
一个不如归去的如圭。
哎，对对，就非常有意境了哈。
对，
那原来呢，这个小伙的名字呢是身为军人的爷爷给他起的，就是寓意哇，他像这样战士一样视死如归。于是乎呢，这个18岁的小伙呢，他看到钟南山院士在高铁休息的一张照片，深受感触。然后呢就写下了志愿书，哎呀，瞒着母亲去湖北抗疫了，然后在孝感的一家医院去奋战。然后他就觉得哎呀，从视死如归啊，真的是像他的这个名字一样，然后最终如期归来啊。
他决定要入伍，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影响，对不对？那名字代表他的志愿，但是他也可以不去旅行啊，对不对？
是一个爷爷或者说家人对他的一种愿景哈。但是他呢也受到这个样的鼓励，受到各种各样可能并不是离他很近，比如说钟南山院士可能很远的一个人哈。
对，
但是呢他受到鼓励之后自己愿意去付出自己的行动。
是，所以我就想到刚才我们上了客厅的栏目，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那使徒们他们建立了早期的教会，那么教会一代一代的传承到今天的我们，我们接棒了。那我们希望呢我们这个棒子呢再接下去啊，交给其他人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留下什么呢？
爱是当我行在生命的悬崖边，那双拉起我的手及时地挽回我，不致掉入深渊。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15:13。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时时刻刻领受耶稣的爱，活出爱的人生。
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对的钥匙，打开一道门；
对的方法，开启读经之路。
40天，
学读经。
第二天，揭开圣经的面纱二。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的作者是谁？常常让许多还未信主的人困惑的问题是，圣经明明是人写的，为什么基督徒却总是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这就好比一个知识渊博的教授召集他的秘书，让其坐在电脑前，然后将他心里的想法分享给秘书，秘书又将其内容经过整理之后输入电脑，当所有的内容都编辑完成之后，虽然整本书的文字都是由秘书输入电脑的，并且在输入的过程中也按着他的书写习惯进行了一些编辑和整理，但是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作者的署名却绝不会是这位秘书，尽管看似是他完成一切所见的内容的。同样的，我们圣经这40几位作者都只不过是上帝的秘书，他们与上帝同工，将上帝的自我启示记录下来。使徒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神才是圣经真正的作者。这里的默示一词，意思乃是将气吹出，这生动地表达了神乃是圣经的来源，而人只不过是媒介，人在圣灵的引导和保守之下，将神所启示的真理借着文字记载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不是僵化的、无意识地接受着来自神的启示，然后又机械地将这些启示记载下来。使徒彼得形容这过程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正如人以撒所言，默示是指神的灵覆盖了写作之人的思想意念，引导他们写出神所要他们写的，以致写成的文字虽是人的言语，各作者所用的词汇和格式虽有不同，但实在是神的话。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当神与人同工时，圣灵掌管着整个过程，即准确无误地将神的真理默示出来，每个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化和环境对他的熏陶，以及作者个人的个性、学识、特点、遣词造句的习惯，以及所擅长的文学体裁，都在圣经的文字上流露出来。 这就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圣经，既是完整统一的，又是丰富多彩的。这使得圣经的字里行间不但满溢着神的荣耀与智能，作者人性中的软弱与刚强，得胜与失意，光芒与黑暗等等，如同一个个在田野上随风起舞的蒲公英，呈现在每一位读者面前。这使得圣经的真实与可信性更加的厚重和凝实。
本栏目由韩冰牧师撰稿，林可辉老师播音。
四十天学读经，
就从今天开始。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马可福音10:27，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先要谢谢我们的林可辉老师，当然也要谢谢撰稿的韩冰牧师。那刚才我们听了40天学读经第二课，那这是特别为大家准备的，在春天夏天交替之际呢，一个专栏就是帮助大家今年好好的读圣经。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是可能更加的来服务我们如何来学习背经文哈。
服务我们，包括我们自己都要学。
对，那我们要背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10:27，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好，文慧要说明天背经句千万不能像刘芳老师刚才那样，
因为听不见听不清。
呼噜呼噜呼噜就过了啊。我们要肯定一点，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
凡事都能。
阿们。好，昨天呢我们就说了啊，少年官的事件，那就引发了耶稣和门徒的讨论。那门徒呢就问了两个问题，耶稣呢就回应了这两个问题。昨天我们就讨论了第一个问题，关于得救方面，哎呀，这样谁能得救呢？那耶稣呢当然就告诉他们呢，在人不能，在神却是凡事都能。
是，
那第二次呢，这个当门徒明白说，哦，原来是要撇下所有来跟从耶稣。那28节，彼得就说了，
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
意思就是说，那我们是不是
应该得赏赐了？
对，或者我们应该是得救并得赏赐了吧。好，29-31节，耶稣怎么说呢？
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在来世必得永生。
这是耶稣的回应。少年官的不能，是因为呢，他心中有一件比跟随神得永生更重要的，
就是他的财富。
对，那门徒呢？门徒，彼得代表门徒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这个新译本是怎么翻译的？
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而且来跟随你。
对了，已经舍弃呢，这是一个过去时式的语法。这个表示门徒呢早已经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不是现在听到才放下一切，是早已经舍弃了然后来跟从你，这是一个完成时态的语法。那表示呢从过去现在 一直都跟随着耶稣，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那彼得想到他和其他的门徒已经做到耶稣对那个年轻富有的少年官的要求，那他们是不是得永生呢？他们能得到什么呢？那耶稣的回应是呢，好，你们呢不在今世得百倍的，也必在来世得永生。注意哦，耶稣有没有骂彼得？你怎么那么贪心啊？
没有。
也就是说呢，没关系的，我们有问题可以问耶稣的。耶稣没有斥责彼得要得的心，而是呢应许门徒他们一定会有赏赐。这些的赏赐包括什么呢？是给所有人的。因为他说人为我和福音，他没有说刘芳文慧，他是人，包括你和我。接着呢，他的收获呢，人可以得到什么呢？就是
得百倍。
对了，哇，你说一百倍是不是一件一件去数？百倍是一个形容词，比喻丰富充足，也就是门徒为神舍弃的，神必另有丰富的赏赐。可能不是你要的，但是绝对有丰富的赏赐。然后呢，将来还有什么
永生的福分？
对，这是少年官得不到的，但是为神舍弃且倚靠神呢，就能得到。那耶稣回应完了，接着耶稣又讲了一段话，十章三十一节呢，耶稣为这件事情整个讨论做了一个总结，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也就是说有两点要注意，人不能倚仗自己，包括为神所做的牺牲奉献。哇，你觉得我为神舍弃一切了吗？
好像变成一个筹码了。
对，只要你有这样的心思，你就变成在后了。然后呢，也要记住神国的价值观不是你拥有多少，哈，就像那个少年官，在世人看他是在前，但是在神国里他是在后的。神国的价值观不是我们拥有多少，也不是我们给出多少，而是我们是否能够完全的来跟随神，倚靠神。
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你曾经得过神什么样的赏赐呢？那么这些赏赐又是你所求的吗？刘弟兄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刘弟兄。
我
是文慧
老师早上好。
欢迎您啊，第一次呢打进热线啊。
是啊，那不然先让您背金句吧。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阿们。
是，我们想认识一下您啊。您什么时候信耶稣的呢？
我是从小就跟着我的爸爸妈妈一起相信耶稣的。
所以爸爸妈妈信主，然后就带你从小也就信主了。
对。
有没有挣扎过呢？在这个信主的历程当中。
有的啊。就像现在听的这个天路历程一样，真的在这一条路上有很多的挣扎。也有灰心过，也是有的时候就是被别人讥笑的时候吧，真的感觉到好像就是感到信福音啊就是一种羞辱一样。
那所以你应该这个礼拜哈听天路历程也好，应该都深有体会哈。
是的。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良友电台的呢？
很早了。因为我是从小那个时候就我爸爸妈妈他们在听良友电台，所以那个时候就喜欢了。
哇，很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80年代的，因为我是80年的嘛。
是。
所以那个时候听那个日光之下啊，喜乐全员，还有那个点一盏心灯啊，林伟林美玉他们主持的。
是。
那个时候就喜欢。
在明月当空的星夜里，我愿分享你的喜悦。在辗转难眠的长夜里，我愿分担你的忧愁。与其孤单面对黑夜，何不让我为你点起心中的灯，让疲乏的心灵再次充满光和热呢？林美玉，点一盏心灯。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 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同心纪念内蒙古的王弟兄。那么他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已经是晚期了。现在呢，医院也不给动手术，在家里。那么弟兄3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为弟兄，也为他的家庭祷告。请刘芳老师带领我们。
好，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我们要真的是把内蒙古的王弟兄和他的家人带到你的面前。
是
主啊，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心中都是一紧啊。王弟兄才30多岁，还很年轻，但是就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坏消息临到他们家，临到他自己。主啊，真的先求你赐下平安，
是
赐下安慰给王弟兄和他的家人，
是
让他们真的是能够切切的依靠你，切切的仰望你，从你那里来支取力量。
嗯，
主啊，真的我们也特别的希望，就是王弟兄真的可以得到一个切实的医治。
是
主啊，你是他的主，你是造他的，主啊，你也是看顾他身体每一个部分的。主啊，真的是求你去帮助他，求你去真的是让他的身体在你的手中得以恢复到一个好的状态。
阿们。
主啊，真的是你是这个大能的神，在你是凡事都能的。
是
主啊，虽然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怎样，我们在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心中也非常的愁烦。
嗯，
但是主啊，你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
是的，
你知道他最确实的需要。
是
我们只有在这里切切的纪念王弟兄和他的家人，求你特别的看顾，赐下特别的恩典去给这个家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2020年目标生生不息。
第一步要读好书，
先读天下第一书《圣经》。
从哪里读起呢？
从耶稣生平开始。
献上今天2020，一起读四福音书，背诵耶稣的教训。
读圣经，现在就开始。
明天呢，星期五呢，我们呢会一起的背京剧啊。那这周我们要背的是马可福音10章27节。那也请大家呢，今天呢继续的纪念内蒙古的王弟兄。我看到呢，在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呢，文在就说呢，求主医治老乡的病啊。那文在你就告诉我们，你原来你是内蒙古的啊。那请大家真的要纪念王弟兄，30几岁，可以想象，那么他的家人的情况，他自己心中的苦啊，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真的是需要神为他们开路。但是我们相信神凡事都能，神必有丰富的恩典跟预备。
嗯，是的，谢谢大家收听线上今天，明天记得背京剧。
嗯，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